分析。
陈澄清在《劝诫全书》中说，
不孝又增加一等，是这么说的。
世上有悲切与主人生子而成为生母的，这种人和其他女人同是女人。
由于出生在贫贱的家庭，流落在富贵人家的手中，和主人同床共眠的时间少，而孤独一人睡觉的夜数多。
如果比较幸运，还能遇到贤惠的女主人，在时好时坏的环境中还可勉强地度日子。
若是遇上了嫉妒成性的悍妇，整天遭受到恶言叫骂，百般的受到凌虐侮辱。
如果是稍加的辩驳一语，就会被骂为
哼，你敢对主人怨愤无礼。
若是稍微的诉说半句，就会被怨恨是
你敢在枕边搬弄是非啊。
更甚的是，遇到了不孝子女和媳妇，不想替富翁怜惜悲切，
一味的向母姑搬弄挑拨，
佣人又在旁边附和，就这样的无事生事平白而起了风波，
有如青天忽然的雷声大作，真是让人心惊胆跳啊。
又不幸遇到了主人薄情，不知道嘘寒问暖，
遇有病痛的时候也不会加以体恤，只有独自一个人在房中哭泣，将一扇泪湿而已。
主人在外头依旧是畅饮欢笑，更甚的是又宠爱新欢，厌恶旧情而抛弃了他。
这时候也只有自叹命薄，几次寻死想要解决痛苦，真是让人哀痛啊。
如果在无意中怀了孕，还要多方的掩饰，生怕被别人知道。
万一掩饰不过，被人发现知道了，还要受尽辱骂。
当要生产的时候，只有坐草而临盆，
又有谁来看护呢？
当幸运的生得了男孩，
又要受到嫉妒和排挤。
所以，言行举止都要特别的小心，否则动辄被说成
哼，一是儿子而放肆，
儿子生病了没钱医治，还得割肉来医疗疮痛，
自己却甘愿的受冻挨饿呀。
经典上说，
十月怀胎娘辛苦，三年怀抱母辛勤。
意思是说，母亲经过了十月的怀胎，实在是很辛苦，
出生之后还要经过三年用心殷勤的在怀中照顾啊。
若是身为悲妾，生了孩子要照顾，
那辛苦更是十倍于常人呢、啊、
等到小孩长大了以后，娶妻生子，享受幸福，有了田宅，享受温饱，
却全然不想今日能够如此的受用，都是从母亲辛辛苦苦竭尽心血劳尽体力流尽眼泪断肠痛苦中得来的呀。
说到此地，能不让人鼻酸吗？为人子女应该要经常想到这种情况，发奋励志向上，
势必努力图强，
其实有一天能够显耀来酬报母亲的千辛万苦，
并且要跟母亲同住，以善尽奉养的责任，
必须体念
母亲的辛苦，所剩的岁月不多了，实在是让人担忧啊。
因而要早日尽到奉养的责任，若是不尽心尽力的照顾，这要比平常的不孝子更是大逆不道。
这种的儿女必定会很快的遭到天谴呢。
那要如何的尽孝道呢？
要及时的行孝最为可贵，不要让父母在世的日子越来越短，而只是悔恨
唉我的心还未尽孝道啊。
不要弄到自己的能力日益充足时才感伤到，
唉，父母已经等不到了呀。
父母等到儿女能奉养时，大概都已经五六十岁了，好比点着短小的烛火，要走长路奔头旅店，
时间尚且恐怕来不及了，怎么敢在途中逍遥嬉戏呢？
而身为人子，却只知道拥抱着妻子，只顾着饱食安眠，
哪里知道堂上发白示弱的年迈双亲，在世上的日子又少了一天呢？
妻子的年纪还轻，享福的时间方长，而我们的深深父母晚年一天天的逼近，
就像川水不停地流去一般，万一有所闪失，怎么能够报答父母大恩于万一呢？
到那个时候要上天下地找父母，却是无处可寻呐。若是那时只平白的感叹，
唉，
双亲为何还未奉养就早逝了呢？
也只是空怀悲伤而已。面对着眼前的佳肴美食，父母已经亡故，不能够享用了，
而突然的悲叹流泪，那不是此生空留遗憾吗？
所以每天都要常常想到，
父母养育之恩无穷的深广，而我不可能永远的拥有父母啊。
如此，那孝心自然就会感动而生了。从前有位道济亡亲的人说，
父母生给我那么美好的身躯，却不能尽孝道，而且这个身体是仁慈的双亲用血泪养育的，然而儿女想要向乌鸦反哺尽孝时，双亲却已经不在人世了，只留下百年的悲叹，空流伤心的眼泪又有何用呢？
这些话听起来真是让人深深的感到悲切呀。
还很幸运的你尚未到此地步，就应该赶紧的恪尽子女孝养的责任呢。
家言，
宋朝的温国公司马光曾说，
我侍奉双亲没有比别人孝顺，只是能够不欺骗父母而已。对于侍奉君王也是如此。
在昔，
尽孝的大要有四种：
一是树立道德，二是继承家业，三是保健身体，四是赡养志气。
这其中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才能各异，主要是随着自己的本分能力尽心尽力的努力去做，
使至诚之心确实流露在其中，直到此生终了眼闭时为止，心中没有丝毫的遗憾，这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已经尽孝了呀。
家言，
罗先生曾说，孝子侍奉双亲，
不可以使父母有冷淡心，
不可以使父母生烦恼心，
不可以使父母有惊怖心，
不可以使父母生愁闷心，
不可以使父母有难言的心，
不可以使父母有愧恨的心。
于铁桥先生说，身为人子，完全要敬仰体谅父母期待儿女成功的心情。
虽然人间的名利并非人人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读书的士人要刻苦地埋头苦读，
从事耕作的农人努力地在田园耕作，
经营生意的商人尽心地去营运事业，
将自己全身的精力放在所做的事业上，
使能达于可富可贵的地步，使父母在心中经常存有一个可以成为被封典的人。
帝王时代，父母因为子孙显贵而受封典，
或是可以成为财主的梦想，这也是养志方法的一种。
若是身为人子，让父母连一点妄想希望都没有，这会使双亲感到心痛的呀。
温杰孝先生说，
家里有老人健在，这是子孙的福气呀。
第一，可以和从前的亲友们保持联系；
第二，能使同乡里的人信服；
第三，能使子孙听从长辈的命令，同仆遵守规矩；
第四，平时能说些老祖宗的故事，或是地方上前辈的典范给我们听；
第五，能够和平地调节少年暴躁的脾气；
第六，能够帮助照料家庭中一切琐碎的事情。
王中书先生的《劝孝篇》说，世上有种不孝子，空虚庸碌地过了一生，一点都不念着父母的恩情，
这跟生了一只枯木头到底有什么两样呢？
胎儿尚未形成人时，必须要在母胎里住上十个月，不断地吸取母亲的养分，才能维持生命慢慢地长大。胎儿将要出生时，
母亲的身心极为痛苦，就像被宰杀一般。
父亲在旁边为母亲悲痛心酸而焦急，妻子则对着丈夫哭着说，
我恐怕遇到难产时就会身亡为鬼圈了。
一旦看到儿子出世平安顺利而且健康，
又为自己高兴，能够继续地保住了生命。
从此以后，仁慈的母亲就日夜勤劳地抚育着儿子。母亲所睡的地方经常是湿漉的竹席，
然而儿子所睡的却是干净的被褥。
小儿睡得正安稳，母亲为了怕会惊醒他，手脚四肢都不敢有一点的伸缩，整个身体都浸在尿屎臭秽物当中，
根本就没有闲暇洗澡，玉簪衣冠都横倒着，连形体容貌也顾不得了。
等到小孩能够走动的时候，怕他掉到坑洞井里边；
当要开始走路时，又怕颠倒摔伤了他。
经过三年的哺育，血汗不知道流了多少，
母亲所付出的辛苦真正是有万千呐。
到了儿子十五六岁的时候，脾气渐渐地变为刚强，
行动举止就很难约束了，
朋友一邀就外出游玩，放荡酒色，纵其所欲，从早到晚都不回家。
母亲则是从晚上到清晨倚门观望，盼着儿子回家呀。
真是所谓的
儿子在外行千里，母心在家千里逐。
等到儿子娶进了美娇妻，
就马上沉醉在夫妻鱼水欢乐当中了，
看到母亲的脸面就像黄脸婆一般的讨厌，
看到妻子的颜面就像美玉一般的喜爱。
母亲只要骂他一句，就会面带着怒容，眼里出嗔；
面对妻子的百般辱骂，却只是陪着笑脸，不以为辱。
母亲所穿的是旧衣服，
而妻子却是穿着新丝绸，
这时候还不避人赠嫌，
也不懂得害羞厌恶自己的行为。
父母若是成为鳏寡之人，
只有孤独的苦守长夜。
父母的身体健壮时，就给他吃一碗饭；
遇到生病的时候，就给他吃一碗粥；
将他弃置在空房中，就像寄宿的过路客一样。
如此这般的生活将一直持续到死亡时。
生命已经如风前的蜡烛，
随时都将会熄灭呀。
此时父母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的不快乐。
直到无常带走了他们，尸骨埋葬在山谷，灵魂漂浮到地府，
有谁还会能够想到
父母已经遭受到刑具的束缚，痛苦煎熬，不自由啊。
父母刚刚才过世，兄弟为了争夺财产，
早就把双亲养育的恩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都认为
这是我自己的福报啊。
大家都说，
哼，这种人甚至连禽兽都不如啊。
乌鸦受到慈母恩，还会懂得要反哺，
小羊吸食母奶时还知道要跪下来，
劝告身为人家子女的人
要多读一些经典与善书啊。
东汉黄香九岁的时候就会懂得为父亲
夏天先扇凉了枕头与床铺，冬天则先温热了棉被。
魏晋时王祥为了母亲生病想要吃鲤鱼，
不畏惧寒冷而脱掉衣服卧在冰上得到了霜鲤。
三国时东吴的孟宗为了母亲冬天要吃笋，
就到竹林哭求而得笋。
汉朝的郭巨家中极为贫穷，为求专心的奉养母亲，想要将儿子也埋掉，
但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赐给他金子。
东汉时丁兰为了尽孝敬奉已故的双亲，
就请人雕刻双亲的遗像，早晚虔诚的祭拜。
这些孝顺的故事史册上都有详细的记载，
为何今天现代的人们不肯学习古人的好风俗呢？
千万勿以不孝头，
忘记人间屋舍；
千万勿以不孝身，
忘穿人类衣服；
千万勿以不孝口，
忘食人间五谷。
天地虽然极为广大，也绝不容忤逆子，
应该要及时的提早悔改，忏悔以往的不孝过失啊。
不要等到上天要诛杀的时候
再想要求情，那就已经太迟了呀。